可能就先来读一段经文哈。上面也有哈，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也有，那我们就一起读好不好？这我是耶稣的话哈，耶稣说的哈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们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就是从你下天，从你受死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，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。曾经有一个被爸爸性虐待的女孩，我在帮助她的时候，她这样说，她说，她这样对我，我为什么要原谅她？我永远没有办法原谅她对我所做的事情。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如果你想想看，如果是你好了，从小被爸爸训练带，那你听到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回答？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有时候你甚至很惊讶，当你在教会工作，然后慢慢认识更多的人，那你会很惊讶说，这些是真的吗？为什么以前我都不知道，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好像不太可能发生的事。昨天有另外一件，但是我可能不能跟你讲，可是就是有一些事情，就是你没有想象父母可以这样对他的小孩。然后你用同理心，然后你就在想，我们今天主题是饶恕，如果今天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真的可以原谅这些伤害过你的人吗？常常我们看到连续剧上面有男女主角，那他们男女主角通常都爱恨交织，爱得越深，恨得越重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被你爱的人所伤害的时候，你伤得最重。那你心里就会想，不公平，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，为什么他这样对我？所以你因为没有人帮你伸张正义，所以你就帮自己伸张正义，你就告诉自己，伤害我的人是该死的，我要恨他，不让他好过，而且我要让他知道我在恨他，所以他可以一辈子良心不安，让他知道他做的有多么的错。这个是很多不无法饶恕的人心中在想的。这个星期是2011年的第一个星期，你这个星期过得如何？你是否已经除旧布新？我说的不是外面的，我说里面是否除旧布新？你的心是不是新的还是旧的？所以我今天很希望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们诚实的看看自己的心，那有没有是我们有没有人是我们就很记恨在里面的？你里面有谁，有哪些人是你真的就是一直记着的？好，记着有好有不好，我现在说的是不好的。好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饶恕了，可是没有。有的时候那种这种里面的这个东西就一直追着你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又跑出来，你只是埋得很深而已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去更思考，如果你里面在甚至在内心深处有任何人是你所没有办法饶恕的，今天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把它拿掉。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？我相信我们都知道，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不是恨，而是爱。饶恕本身就带着很大的力量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个饶恕的力量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，所以如果你可以一起看这个经文，他说这个时间呢，是在这个逾越节一个以色列人的节期前的一个晚上。那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西门彼得就跟他就是跟着耶稣的一个人，他跟了耶稣跟了三年，然后他就要跟耶稣说在这里他就说他永远不会离开耶稣。可是在他说之前，你想想，这里第一开始就讲到耶稣说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 所以耶稣在这上十世上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人不喜欢他的，然后很多的征战，可是呢他在这世界上的时候呢，他说这些人跟着他，这些人都一起跟他在一起，所以呢他要给他们以后将来会给他们一个很荣耀，给他们国度，可以一起的在宝座上。那可是在那之前他讲到西门，也西门也就是其中一个最早跟他的一个使徒、哦、就跟他的这个跟了三年的，他说撒旦要得到你们，好像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。所以呢你可以在这边看到说在这里呢耶稣在讲的就是，虽然你们跟我已经跟了三年了，但是很快你们鸡叫以前，今天鸡还没有叫的时候，你就要三次不认我。什么叫三次不认我？就是说你要离弃我，要在这些人面前说我从来不知道耶稣，或我不认识耶稣。你今天想一想啦，如果你是一个夫妻，你们在一起三年了，当然他们不是夫妻啦，都是一个比喻，假如今天夫妻在一起三年了，你太太跟你来，有一天晚上你被抓了，你太太马上跟那些人说我不认识他，你觉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？那所以呢当那时候我相信耶稣当知道这些跟他那么亲近的，他带了三年的这一些这些门徒要离他而去的时候，他的感受一定是不会是好的，一定是很难过的。但是呢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看到一些一般人不会想到的，比如说他这边讲到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呢，这个告诉我们呢，在彼得还没有离弃耶稣以前，耶稣就知道彼得要离弃他，而且在还没有离弃他以前，耶稣就已经饶恕他。耶稣已经饶恕了彼得，在他还没有做，而且他知道他要做，但是他已经饶恕了他。我在思考这个代表什么意义，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耶稣随时都一直在饶恕人，意思就是说饶恕不是一次也不是几次，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饶恕是一种态度。有人问耶稣说饶恕人要到几次，耶稣说70个7次，那有人就开始数，要数490次。那如果你结婚的话你就知道很快就数完了。那可是呢七是代表完全在圣经里面，所以490次意思就是说无数次，你不用数了，基本上就是要一直不断的饶恕这个人。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呢，饶恕人在这里，而且耶稣在他还没有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饶恕他，所以你知道饶恕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他不是只有一次，他是一直不断的去饶恕，在他还没有做要伤害你的事情之前，你已经预备了有可能他会伤害你，而且你愿意在他伤害你的时候去饶恕他。所以是一种心态，我随时准备好愿意被人伤害，这个是很有意思，但是我也随时都准备好要饶恕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很奇妙，我自己觉得很奇妙。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到说这个故事之后，当耶稣死后然后又复活，那有些人在这边可能还不知道死后复活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就想说过了一阵子，然后过了之后呢，那个彼得呢他最后怎么样，他如果你读圣经的人你都知道说在这里呢，他后来彼得真的是背叛了耶稣，真的离弃了耶稣，真的说我不认得这个人。可是后来呢，他当他想起耶稣，当鸡叫的时候他想起耶稣说的话，他就悔改了，他就哭了，然后后来他成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。因为后来耶稣又给他一次机会问说你爱我吗，你爱我吗，你爱我吗，然后三次他都回答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那你就知道说耶稣给了彼得三次的机会，那他一次做错事情，但是这三次就是代表说他三次不认主，三次又认回主，所以有点像在对比的那个对称的那个意思。好，讲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说饶恕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当彼得了解耶稣饶恕他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整个不一样，他成为教会后来很重要的领袖。 他以前的话是很冲动派的，他是冲的最前面，如果有发生什么事，他当有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把人家耳朵先砍掉了，他就是一直都是冲动派的。可是他改变之后，也不是说可能就不冲动了，只是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，那他也不再好高骛远，他也不会觉得自己要比人家强，他就学习，他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领袖。所以饶恕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，那这种生命的改变呢在彼得身上就很大的看得出来。所以这是饶恕的力量是很大的，很大的。第二，饶恕有哪些好处呢？如果你想一想，不饶恕的话，最后倒霉受苦的是谁？不止啦，还有你旁边的人啊。我觉得齁，最后受苦的人齁，自己是受苦啊，没错，还有你周遭的人也受苦。那我叫他就说定时炸弹，你里面不知道你已经有那种苦，所谓的苦毒在里面齁。然后苦毒就是他们说，如果今天有人伤害了我，那我呢一直记在心里，然后我就可能有一个洋葱，那这洋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因为这个一直存着一直存着，我不去处理，一直存着一直存着就越来越大。然后你想说只会洋葱只是在你心里伤害到你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正伤害到的人呢，除了你之外，你身边爱你的人全部都被，或者你爱的人全部都被伤害到。当你在爆发你的脾气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去饶恕那个人，你身边的人就要一直听你讲你的这些负面的言语，甚至你突然发脾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是觉得说饶恕是一个很重要，因为你的苦毒呢不会只留在你身上，它是一种有影响力的，就像我们所谓的基督徒说罪，错误的事情会有影响力，他不会，比如说我打人一拳那个人也会痛，所以我做错事那个人痛，所以我觉得做错事情是有影响力的。那好，我们现在中间里面如果有这个洋葱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你也可能也有，那如果你有这个洋葱你要怎么办？我们可以看见说饶恕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与神和好，这个很有意思，知道圣经说，神说你们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们，哎，你们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们。那你就想到说，你跟人的关系，你不饶恕这个人吗，会直接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哦，会直接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哦。那这是神的命令说要我们饶恕人，所以呢我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呢关系跟关系之间是有关系的，我跟人的关系，跟我跟神的关系，两个关系是有关系的，或者是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，我跟我自己的关系，跟我跟人的关系是有关系的，关系之间的关系。你跟你这个人的关系不好，很容易你就跟他的朋友关系不好，好，只要越好的朋友他都会连带的一起看不高兴你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在笑的人就明白。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饶恕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至少我在饶恕人的时候，神的命令说你饶恕人神就饶恕你，所以你可以跟神和好，那跟神和好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还有就是有个关系的重建，所以我刚已经讲了，可是呢你看这个圣经这里很有意思哦，他说你跟他说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所以塞麦子都看过嘛，就是把好的留下来不好的塞掉，对不对？那塞麦子塞塞，所以撒旦要得着他们就是好像这样塞塞塞，所以那些掉下来麦子掉下来的这些人就是撒旦要去抓住的人，撒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魔鬼啦齁。那你就会发现说，你不怎么讲呢，撒旦要得着他们，但是耶稣的饶恕让撒旦不能得着。我再讲一次，撒旦想要抓住这些，可是耶稣在饶恕彼得的时候，他就也为他祈求，当他耶稣为他祈求的时候，上帝就保守让他们不被摇下来，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意思，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所以当耶稣在饶恕人的时候呢，不单单是人跟人的关系受到影响，人跟神的关系受到影响，人跟魔鬼的关系也受到影响，魔鬼抓不到你了， 所以我觉得饶恕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它把整个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，它让人跟神的关系和好。如果耶稣今天说，彼得我不要你了，你这样，那魔鬼就把他抓走了。可是今天耶稣说，我饶恕你，我帮你祷告，坚固你的信心。当彼得跟神关系和好，跟耶稣和好的时候，魔鬼就没有地步可以再去抓耶稣了，抓彼得了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，饶恕让魔鬼没地方下手，饶恕是把整个关系的重新建立，是很奇妙的。那我呢，以前呢就有一个女朋友，第二个女朋友了哈。那对啊，哈 ，Francis 不在这边，所以我以前还蛮喜欢她的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哎呀 ，Bibia， 哦 no，Bibia 是她好朋友。那可是呢，秘密哦。然后呢，可是呢，后来呢，我心里就没办法饶恕她。我想她也可能没办法饶恕我，不知道。那我心里就没办法饶恕她。那我就一直没有办法，觉得说，我已经尽心尽力了。广东话说，破心破累还是什么？破身破美，破身破美，已经跟他已经做到我能做的了，尽心尽力了，然后还那么难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哎，然后就很难饶恕，然后心里一直有，然后回家就很难过，因为一方面要该饶恕，一方面又不想饶恕，跟之前那个理由一样，就是反正你不喜欢我了嘛，没关系，那我就也用这种不饶恕的心态让你不好过。但是其实他可能过得很好，也不一定。所以人真的很笨，就是说，你以为你不饶恕人，人家会过得很差，可是搞不好人家是过得很好。那就算人家过得很差，你就会过得很好吗？也不会。所以人不饶恕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，我可以说蛮笨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我们人就很笨啊，一常常心里有这些东西。那好，那后来有一次，就也是一样，有个牧师来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去神学院读，就刘碧林牧师嘛，哈。他来，然后就会做一个医师特会。那我在神面前，我祷告，我说：“神，我奉耶稣的名饶恕某某某，就这个人了。”然后呢，我讲完，我就出去 SMS 给他说：“请你原谅我。”那后来呢，他也回来说：“哦，没关系，不会怎样。”然后我们后来现在碰到在街上，他已经有小孩了，我也有小孩了，大家很开心。啊，不是他的小孩，不是我的小孩，那是很开心的啊。所以就是不会有那种疙瘩在里面。我跟你讲从有疙瘩到没有疙瘩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。就是你那种心里的那种，比一开始没疙瘩还要感觉更好。我不知道，很难解释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饶恕的好处啦。可是饶恕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饶恕的难处啊。饶恕也有难的地方。饶恕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有时候你看里面有蛊毒，那你剥洋葱，剥洋葱会怎么样？掉眼泪啊！里面有毒的东西，要把它拿走也是会掉眼泪的，很难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也看见说，耶稣他要饶恕彼得，他饶恕这个，因为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世上来为这个世界舍命，他那就代表神饶恕了人。但耶稣付上了什么代价？他不是嘴巴说彼得我饶恕你。他为他所饶恕的人去死，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为了让人跟神和好，让神饶恕人，他的代价是死亡，很严重的、很痛苦的死亡。所以饶恕不容易，因为饶恕要付上代价，你要放下你的面子啊，你要先打电话去说你好吗，什么什么。你如果你一个人，你跟他关系很差的时候，你能放下你的面子去这样打电话给他，或者是跟他联络吗？所以这是要放上代价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要接受一种不公平的待遇。彼得今天不要耶稣，谁最有资格生气？耶稣啊，我教了你三年，你跟了我三年，我在你面前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，可是你还能够这样对我。所以呢，饶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我发现，就是饶恕本来就不公平，就是因为有人愿意接受不公平，才显出饶恕的力量，才显出爱的力量。耶稣愿意接受这份不公平，他就显出了爱的力量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公不公平？不公平啊，他没做错事，可是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不公平啊。可是就是这样的不公平才是一种恩典，你才看到爱最大的力量。所以饶恕不容易，你要学习接受不公平的待遇。第三， 饶恕很难，靠自己很难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呢？常常呢，你会想要饶恕，可是你就咬牙切齿，就饶恕不了。因为呢，在你还没饶恕之前，搞不好他又再伤害你一次，再刺你一刀。尤其是如果住在一起的兄弟姐妹或结婚人，更容易感受到说，哇，我祷告了，好，上帝，请你帮我饶恕他，我先要跟他和好，然后还没有和好之前，他再捅你一刀，那然后你再就很难啊。那我觉得真的靠自己有时候很难。那我发现每一次我愿意跟我太太说对不起的时候，都是我读完圣经的时候比较多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呢，比较这件真的要保密哈。那所以今天呢，耶稣饶恕了我们，所以在彼得还没有离弃他的时候，他为彼得祷告。可是他这边讲到说，我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所以今天是耶稣为了他的门徒祷告，才能坚固他。靠彼得自己不行，因为彼得已经在圣经上已经发生过很多的错事了，他曾经做过非常多的错事。但当耶稣愿意帮他祷告，带领他的时候，他可以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，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，你在神面前，然后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像你帮助彼得一样，你帮彼得祷告，也求你帮我祷告，让我知道怎么样饶恕。然后你可以奉耶稣的名，因为耶稣是我们饶恕的榜样，也因着他我们能够学习饶恕，所以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，然后我们饶恕，你就说我饶恕曾经伤害我的某某某。所以结论，不要带着一颗怨恨的心进入2011，不要带着一颗怨恨的心。圣经上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所以今天有没有人是你没有办法饶恕的？有没有人是你不想见的？有没有人在街上你看到你会跑的？有没有人是你不相信的？因为他们曾经做过一些伤害你的事。有没有人你现在不希望坐在他旁边的？有没有人是你一直在等候他来跟你道歉？饶恕是很难的功课，但是它有最大的力量，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，它可以重建人与人、人与人的关系，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去魔鬼的攻击，它可以重建我们跟人、跟神的关系，它可以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。所以不要等了，如果今天你心里还有任何你没有办法饶恕的人，请你现在就祷告。所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时间，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你心里有任何这些没有办法饶恕的人，有任何人呢，你就怎么知道呢？就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他那个人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，就是那个人啊。你就在神面前说，神，我奉你的名饶恕他，请你帮助我，我奉耶稣的名饶恕，请你让我不要带着这颗怨恨的心进入2011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你心中，我请你现在就祷告，跟神说，神，你帮我，给我信心，然后让我可以饶恕，好不好？那请大家就闭上眼睛，那大概过30秒或1分钟，我就会结束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，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谁心里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，甚至好几个人，你没有办法饶恕他，我们没办法饶恕的人，主，我不知道我们心里有谁有，但是主你知道，我求你现在就看我们的心，也帮助我们，不管这个是我们的家人，甚至是我们的配偶，甚至是我们的孩子，或者是我们的父母，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，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同事，主，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你知道，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，主，我求你帮助我们，今天就真的能够奉耶稣的名去饶恕。 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，让我们不要成为定时炸弹，容易炸到我们身边的人。帮助我们能够知道饶恕是很大的功课，但是饶恕也可以带来最大的改变，它可以帮助我们重建神人之间的关系，也帮助我们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求你让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命令，让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学习饶恕的功课，能够成为一个更讨神喜悦的人，也能够成为真的是帮助我们弟兄，帮助我们周遭的人，能够真的是可以成为众人的帮助和祝福。主啊，请你继续带领我们。如果我们心中有任何这种负面的无法饶恕的人或这种情感，请你今天就挪走。所以我们不要带着这样的心情或者态度进入2011。感谢神，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